恩典革新第十九章，凭充足的信心生活。在前一章，我稍微谈到关于主是如何指示我恩典革新当下的话语，在耶利米书23:4里，其中主说，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神正在设立牧人，牧养关怀和喂养他的羊，而不是鞭打、威胁和恐吓他们。神正在设立牧人，牧养、关怀和喂养他的羊，而不是鞭打、威胁和恐吓他们。今天，这件事正在全世界发生，从澳洲到美洲，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中东，牧者在兴起，放胆宣扬恩典的福音。我们看到生命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所翻转。注意，那节经文提到的牧人是复数，有许多的牧人要带来横扫全球的改变。这不是关于一个事工或教会，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兴起，并还要继续兴起许多牧人。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革新，始于我们的主耶稣和他在哥哥他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恩典时光令人兴奋，在恩典的体系中，我们所生活的季节被定义为最蒙福的时光。神的拯救和白白而来的恩惠大大的涌现。我对你的心愿就是，随着你读到本书的最后篇章，你在生命的每个领域都大大的经历到神丰盛的恩惠。我祈祷借着他的恩典和所赐之意，你将经历到超越挫败的生命大能。恩典革新是关于修复的革新，修复仇敌偷走的一切，你的健康、你的供应、你的信心，甚至是你的人生意义和目标。我们的天父必修复给你，由内而外重建你。恩典革新是关于修复的革新，修复仇敌偷走的一切，你的健康、你的供应、你的信心，甚至是你的人生意义和目标，我们的天父必修复你，由内而外重建你。经历医治的修复，当你沉浸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花一点时间，让马克思奇妙的修复见证来启发你。他是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位宝贵弟兄。马克思身体上的剧痛持续了20年，直到他在恩典福音的宣讲中经历到我们的主耶稣。我10岁那年伤到背部，我的哥哥怂恿我做空翻，我以为会很有趣，而且很容易就能做到。我试着做空翻，却没有成功，直接背朝下摔在地上。自那时起，我的背就有了严重的问题。接下来的20年，我的背都疼痛不已。我摔下来之后不久，就发现呼吸会使我的身体侧面疼痛。母亲非常震惊，就带我去看了脊椎推拿治疗师，对方认为我的脊柱只需定期调整。接下来几年，我做了许多次调整，但疼痛还是没有离开。我看过的所有医生和治疗师都无法说出我的背究竟有什么问题。脊椎推拿治疗师不断告诉我，只要多次做调整就好了，而医生则告诉我，随着年龄增长，疼痛会加剧，因为脊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基本上没有人有答案，也没人能医治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疼痛如影随形，起床和走动都困难，坐起来和站起来都会痛，有时会疼得特别厉害，就连呼吸都会痛，做每个微小的动作都会痛。即使是情况比较好的日子，我也不能运动，开车是一件难事，因为每次转头或移动身体就会全身刺痛，有时我会疼得需要卧床，短则几天，长则几周。我无法在家庭生活和事业中经历想要的那种成功，我痛恨这个事实。我知道妻子和两个漂亮的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他们做好玩事情的丈夫和爸爸，但我却就是做不了。我想要带他们去公园和他们玩耍，却做不到。工作也令人沮丧，因为我常打电话请病假。我想去上班做我需要做的事，事业有成，但感觉力不从心，因为总是需要应付疼痛。我痛恨自己不能享受家庭和工作，但却不知如何改变。 药物不起作用，只能使我恶心、疲劳和奢睡，也只能暂时缓解疼痛。尽管我去教会，但不确定神是否爱我，或者他是否会医治我，因为我并不完美。事实上，我相当确信他不会医治我，因为我很糟糕，没有足够的付出来取悦他。有些日子我非常的沮丧，甚至怀疑神是否真的存在。日子就这样过着，直到2013年初，我开始听屏幕师的广播。从他的讲道中，我发现，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就算我搞砸了，神依然爱我，依然守在我身边。对我而言，那是多大的安慰和确信。我想要听到更多，所以我开始录下每一集的讲道。几个月后，当我因为疼痛又打电话请了病假，我转到屏幕师的节目，我躺在沙发上看他讲医治。我又听到他说，即使是我失败了，神依然爱我，他依然能医治我。屏幕师教导，耶稣是我们最后的祭物，单单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称义了，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医治了。随着他用更多的经文来解释，我更明白，唯有耶稣能使我有资格领受神的医治，而不是我的作为。在那次节目中，屏幕师请现场会众，在家收看节目的人，如有任何疾病就站起来，让他为他们祷告。祷告前，他说，举起你的手，和我一起祷告，神要触摸你。当他祷告时，突然停下来说，有一个在家里的人，右边的背正在疼痛。随后，他一弹手指说，神医治了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就在那个瞬间，我感到肌肉中有一股暖流，一种释放，是我在那次意外发生后从未感受到过的。我知道神医治了我。就在电视机前，我放声痛哭，我无法相信，上一秒我一动就疼，下一秒我弯下腰，感觉背部肌肉在拉伸，却毫无疼痛，那种感觉难以形容，所以我只能哭。哭了一阵后，才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这件事。从那天起，疼痛再也没有回来，一切都变了。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奔跑，我们现在一起去公园玩耍嬉戏。我回家背不疼，第二天也不会痛。我站着、坐着或是呼吸，都不像过去那样感到疼痛。我开始运动，现在甚至能跑障碍赛了。工作也成为一种乐趣，我的公司取得成功，我知道是神的恩惠带来了营业额，太奇妙了。我好感恩屏幕师教导关于神恩典的真理，我好感恩神医治了我，让我看到他依然爱我，他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命。马克思，为你所经历的突破和修复，我同你和你的家人一起欢喜。我们的主多么奇妙，为这充满大能的医治见证，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确信和平安的革新，我们正活在耶利米所预言的时代中。我们读到这么多赞美的报告，神所爱的孩子们经历了丰盛的修复、神奇的医治，以及从罪和瘾症中得释放。而这些只是我事工办事处所收到众多电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请你注意，当马克思开始听到恩典福音的传讲后，他经历了什么？不过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发现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做的，尤其是发现，即使他把事情搞砸了，神依然爱他。马克思分享说，那对他而言是多大的安慰和确信。我认为他的用词很准确，因为恩典革新就是一个确信和平安的革新。恩典革新就是一个确信和平安的革新。罗马书10:15告诉我们，那些报福音的人就是传喜信的人。当你听到我们的主以及他在哥哥他所做的、所为你做的一切，这会将深深的平安、安慰和安息传进你忧愁内心的最深处。在那安息的状态中，马克思领受了完全和彻底的身体修复，折磨他20年之久的严重背痛现在完全消失了。哈利路亚！我们的天父希望他所爱的孩子活在极大的确信中，确信他们蒙救恩、得宽恕 和在基督里的公义。我们的天父希望他所爱的孩子活在极大的确信中，确信他们蒙救恩、得宽恕和在基督里的公义。不幸的是，基督信仰中的某些教派却相信，让信徒对于他们的救恩和宽恕没有安全感，会帮助他们变得圣洁，对主更有热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适得其反，产生反效果。在一段健康的关系中，爱和不安全感不能并存。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10:22。神的话语要给我们这样充足的信心。读这些经文就知道了，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1-13，请再读一遍。这些话记在圣经中，好叫你绝对肯定地知道，作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你拥有永生。信心里没有推测和不确定，唯有充足的信心。今天我的心愿就是你在这样充足的信心中坚立。如果你心中的确信被偷走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更深入研究神的话语，你必经历完全和彻底的修复。阿们。活在充足的信心中，那么我们站在什么根基上才能拥有希伯来书10:22中所提及的充足的信心呢？希伯来书10为我们列出几个真理，让我们慢慢来，一步步地看这章在讲什么。为方便你学习，我会举出我们有充足信心的3W 的字。这章一开始讲了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换言之，律法中没有实物，不过是恩典新约的一个影子。律法中所要求的所有祭物，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实体的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实体，他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献祭，是能一次性除去我们所有罪的唯一祭物，任何其他的祭物都做不到，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10:4。接着让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在9中对天父说的话，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希伯来书10:9。我们刚看到了第一个 W， 天父的旨意，旨意的英文为 will。 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天父的旨意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除去在先的约，也就是律法之约，立定在后的约，也就是恩典之约。事实上，就在两章之前，圣经告诉我们，神认为律法前约有瑕疵，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希伯来书8:7。神为什么认为律法的前约有瑕疵呢？因为前约充满了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不可，你就蒙福。但如果你违背了其中一条律法，就犯了违背全部律法的罪。参考雅各书2:10。这也表示你不能挑全部律法的罪。这也表示你不能挑3-4的去遵守某些律法。在这个制度下，失败是肯定的。请永远记得，前约下律法总是让你不合格。律法下主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民数记5:2。任何不洁净的人都被弃绝，被算为不合格。但恩典下我们看到所有不合格都被翻转。来看福音书中最常被传讲的3神迹。我们的主结束他的登山宝训后，一个患大麻风的病人来到他面前求他洁净，于是他便洁净了。参考马太福音8:1-4。 之后在加百农，一位患血漏12年的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就痊愈了。参考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接着他来到雅鲁家，拉起雅鲁已经死去女儿的手，他便复活了。参考马可福音5章35到43节。是不是很奇妙？我们的主耶稣，恩典的化身，他来使这三类在律法下不合格的人都合格了。这就是耶稣被差来完成的天父的旨意。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他是如何除去前约而建立后约，那新的，那更美的恩典之约。我们就是凭着天父的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10章10节。哈利路亚，建立坚不可摧的根基。我们在抽丝剥茧地学习希伯来书第10章的教导，希望你和我一样享受这个过程。我喜欢研究神活水的话语，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坚不可摧的根基。希伯来书10章11到12节继续说，凡祭司在旧约中都是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是第二个 W， 圣子的工作。工作的英文为 work。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它是完美的完工，永远不需要再重复，和旧约祭司献上不完美的祭物完全不同。今天当我们失败，不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再次被献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一次永远地替我们赎罪了。因为旧约祭司的工作从未完成，他们要天天站着一个又一个地献上祭物，却无法除去罪，而我们主的工作却是如此的完美，一次永远地除去了我们全部的罪。于是他便在天父的右手边坐下了。请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坐下来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都是神的儿子，他坐下来是凭着他完成了除去我们罪的工作。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1章3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因为我们是信徒，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被宽恕了。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完全处理掉，他就不会坐下来。因为圣子完美的完工，我们所得的宽恕是完全、彻底和有保障的。今天质疑我们所得的宽恕，就是侮辱圣子的完美工作。那等于再说，哥哥他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多做一些事情，加在我们的主已经做了的事上。在之前几章，我们已经确立，并没有所谓的律法宽恕和天父的宽恕之分。如果我们总在怀疑我们在律法下是否真的得宽恕了，以及我们是否做得足够以得到天父的宽恕，那么我们就没有把握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天父面前。说到底，这样的教导不尊重圣子的完工，反而把责任放回人的身上，来确保人做得足以继续拥有宽恕。不，我的朋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再加上什么了。让我们再一次向你指出，这节神赐给我要对你自己所得赦免充满确信的经文。孩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罪借着基督的名已经得了赦免。约翰一书2章12节，中文标准译本。我们学过了，赦免的希腊文单词用的是完成时态，这表明赦免是一个在过去就已经完成的动作，并且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还有，这节经文说话的对象是孩子们，我相信主已经预见有人会教导所谓的天父的宽恕。这几乎就像是神在说，你想要天父的宽恕吗？这便是了。他就把这句话记录在他的话语中，孩子们呢，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被宝血一次洗净，被话语反复洗涤。亲爱的读者， 在圣子的完工中找到你的安全感。借着他的宝血，你一次永远的在基督里被宽恕，得称为义了。每天你逐渐的被他的话语分别为圣，就好像现在你和我一起阅读和学习他的话语，你也正在被他的话语洗涤。我喜欢这么说，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洗净，被他的话语反复洗涤，他的话语天天让我们分别为圣。使徒保罗把主对教会的爱形容得如此美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5:25-27。阿们。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已借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彻底被宽恕，但加入宣讲基督话语的地方教会仍然非常重要。这会帮助你不断地被他话语洗涤，在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恩典中不断成长。让我们继续研读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借着耶稣的宝血一次性的得宽恕，得称为义，成为完美。而每一天，你都通过神话语的洗涤和恩典福音的传讲而分别为圣。基督话语的传讲洗涤你，将你分别为圣，脱离世上一切的污秽、尘土和堕落。神所爱的人啊，你不可能更公义和更得宽恕，但当你每天被基督的话语洗涤，你可以变得更圣洁、敬虔和分别为圣。你可以变得更不顺应世人的罪恶模式，反而在你的心思、思想和灵命中天天经历更新。你不可能更公义和更得宽恕，但当你每天被基督的话语洗涤，你可以变得更圣洁、敬虔和分别为圣。当你持续地让自己被洗涤，你身边的人一定会看到那由内而外的荣耀转变，好行为会从你身上流露出来。你对他人的善和你脱离罪恶的自由会让你的天父得荣耀。毕竟恩典革新是关于由内而外的改变，荣上加荣，带来持久突破和脱离所有捆绑的自由。聆听圣灵的见证，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 W 是天父的旨意，第二个 W 是圣子的工作，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希伯来书10章所提到的 W， 圣灵的见证。见证的英文为 witness。随着我们继续学习，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参与给我们充足的信心。至于圣灵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希伯来书10章15-17节。圣灵，神的第三个位格，今天就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他是真理的灵，是保惠师，被差派来向你见证这个坚如磐石的真理，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义。他向你见证，神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如果你正站在天堂的法庭，你希望谁站在证人席上？世上最真实的人，世上最诚实的人，由神的第三个位格来证明。神不再纪念你的罪，这样可好？圣灵在哥哥他已见证，基督在他自己身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因此今天他能做那信实的见证，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我的朋友，圣经宣告神不再纪念你的罪，不是因为他对你的罪视而不见，绝非如此。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三重圣洁，他不能这么做。神不能包庇罪，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神合法根基，来宣告你的罪已经被宽恕，宣告你是公义的。 所以圣经没有说神是出于他的美善使你称义，而是说神是出于他的公义使你称义。参考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26节。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完全满足了你生命中所有圣洁的要求。今天神能使一个对基督有信心但却不圣洁的罪人完全称义，参考罗马书四章五节，却不有损他的圣洁，这便是神的智慧和大能。今天神能使一个对基督有信心但却不圣洁的罪人完全称义，却不有损他的圣洁，这便是神的智慧和大能。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完全满足了你生命中所有圣洁的要求。借着他的恩典和智慧，他将我们放在一个约中，叫我们再也不能成为不义。旧约中没有人能借着律法称义，但在新约中，任何一个相信我们主耶稣的人都永远的称义。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证，天父的旨意和圣子的工作。这个好消息是不是让你想举起双手，甚至翻个筋斗，敬拜你在天上的父呢？今天被圣灵引导，就是常常被提醒，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在你时刻意识到公义，当你时刻意识到公义，你会发现圣灵带你走出毁灭性的习惯、意念、关系和处境。他会提醒你你的公义身份，即使你没有达标或失败，事实上那正是你需要圣灵见证以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圣灵不任由你更深的沉沦，他会把你从罪的深坑中拉出来。正如箴言24章16节说的，即使一人七次跌倒，但他仍然会再兴起。注意，这节经文讲的不是罪人跌倒，而是义人跌倒时会发生的事。借着圣灵的见证，义人就知道在基督里他依然是公义的，因为那份确信他会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为圣灵赞美主，他总在向我们见证在基督里我们是神的义。可是屏幕师，圣经说圣灵会责备我们。亲爱的读者，这是对约翰福音16章8节糟糕的错误引用。如果你想要引用主所说的话，请引用约翰福音第16章这一整段上下文。圣灵来了，他括号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究竟在说什么？他说圣灵会叫世人为罪责备自己。这个罪是什么呢？为什么英文圣经里的罪是单数呢？因为他指的就是那一个不信主耶稣的罪。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在成为重生的信徒前，我们所有的人都回应了圣灵对我们不信基督之罪的责备，我们回应了救恩的呼召，或与朋友一起祷告，邀请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随后耶稣说圣灵叫我们信徒知道我们在他里面的义。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括号指的是他的门徒，也包括今天所有的信徒，你们就不再见我。今天你很少听到有人传讲关于圣灵的这部分。那么审判又是怎么回事？圣灵叫信徒知道魔鬼被审判，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你再一次看到放在语境中看经文和按着正义分解圣经是多么关键。说实话，你不需要圣灵来定你的罪，你自己的良心和魔鬼已经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了。如果可以再加一句，有时我们的配偶和周围的人也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判定自己为公义。亲爱的读者，知罪并不能带给你力量来走出那个罪，圣灵 又称为保惠师，被差派来做的事是帮助你脱离罪的爪牙。怎么做呢？要脱离罪、引证、恶习、捆绑和任何在摧毁你的事情。唯一办法就是在心思意念里判定，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你是神的义。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记住，是强烈的意识到你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才能带给你真正的自由。要脱离罪的任何在摧毁你的事情，要脱离罪和任何在摧毁你的事情，唯一办法就是在心思意念里判定，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你是神的义。我可以给你看一个又一个来自宝贵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脱离了毁灭性的瘾症，如对色情片和抽烟的瘾。他们的见证反映出一个共同点，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他们还是相信并大声宣告他们在基督里的公义。然后某一天，圣灵的责备在他们里面点了一下，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有犯罪的愿望，便脱离了他们的瘾症。我的朋友，判定你自己为公义，比起知道该行善却没去行，或是知道不该行恶却去行了，更有大能。参考罗马书7章19节。分辨善恶的知识从来没有帮助拯救或改变任何人，律法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它是圣洁、公义和美善的，但却无法给你力量去行善和脱离恶。唯有借着基督而来的洪恩和所赐之义，才能给你力量去行你想行的善，脱离你不想再行的恶。唯有借着基督而来的洪恩和所赐之义，才能给你力量去行你想行的善，脱离你不再想行的恶。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犯了罪，她不需要被定罪才会意识到罪，她需要意识并确信的是，即使她犯了罪，主依然爱她并不定她的罪。参考约翰福音8章11节。因为她知道自己将要在十字架上为她的罪付上代价，主实际上在对妇人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过犯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明白吗？不是他的知罪给了他力量不再去犯罪，而是确信主不定他的罪，使他有力量不再去犯罪。这就是在这场恩典革新中需要我们在世界各地传讲的关于在基督里我们身份的启示，公义身份的启示。我能听到你同意的阿们吗？这就是恩典福音。我的朋友，如果你抓住了这点，你的生命将不可同日而语。带着充足的信心前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谈过的3个 W： 天父的旨意 ，Will； 圣子的工作 ，Work； 圣灵的见证 ，Witness。当你建立在这3个 W 中，你必将经历到希伯来书10章22节所谈到的充足的信心。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喜欢英文新生活版（NLT 版本）的翻译，他说，让我们带着真诚的心和完全的信任直接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良心的愧疚已被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身体已被水洗净。今天，我的朋友，你被提醒说，借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你已经一次永远的被宽恕，你也不断被神大能且永活话语的精髓所洗涤。恩典革新是确信的革新，恩典革新终结了没有安全感、始终惧怕、永远担心为神做得不够的状态。神所爱的义人啊，开始每天都带着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你的修复就在今天开始。